有一个地方，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唯有大人找不到它。有一种真实，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毋庸置疑的经典，永不落幕的传奇，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小飞侠彼得潘》。
那准是丁克林，我以前从来还不知道他那么淘气。
果然，丁克林在他们周围飞来飞去，嘴里还不住的骂骂咧咧。
他说：“温迪，每次我给你一顶针的时候，他就要这样整你。”
可为什么呢？
温迪问。
为什么呀，丁克林？
彼得问。
丁克林又一次回答说：“
你这笨蛋。”
彼得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可是温迪明白了。彼得承认，他来到育儿室窗口不是来看温迪，而是来听故事的。
这时温迪有一点失望。
你知道，我没听过多少故事，那些丢失的孩子，没有一个会讲故事。
那可实在太糟了。
温迪说：“
你知道为什么燕子要在房檐下筑窝？”
彼得问。“
就是为了听故事。”啊，温迪，你妈妈那天给你讲了一个故事，多好听啊！
哪个故事？
就是讲一个王子找不到那个穿玻璃鞋的姑娘。
彼得，
温迪兴奋地说。
那就是灰姑娘的故事，王子找到她了，后来他们就永远幸福地住在一起。
彼得高兴极了，
他从坐着的地板上跳了起来，急匆匆地奔向窗口。你上哪儿去？
温蒂不安地问。
去告诉那些男孩。
别走，彼得。
温蒂恳求说。
我知道好些好些故事。
千真万确，这就是他说的话，所以
毫无疑问是他
首先勾引彼得的。
彼得回来了，
眼睛里露出贪求的神情。
这本来是应该使温迪感到惊骇的，可是他并没有惊骇。啊，我有那么多故事可以讲给那些孩子们听，
温迪喊道。
彼得抓住了他，把他拉向窗口。放开我，
温迪命令他。
温迪，你跟我来吧，讲给那些孩子听。
当然他很乐意受到邀请，可是他说，
哎，我不能呀，想想妈妈，再说我也不会飞呀。
我教你
啊。能飞该多有意思呀。
我教你怎样跳上风的背，然后我们就走了。
啊，温迪欣喜若狂地喊。
温迪呀，温迪，你何必傻乎乎地躺在床上睡大觉，你蛮可以和我一块儿飞，跟星星们说有趣的话
啊。
而且温迪，还有人鱼嘞。
人鱼长着尾巴吗？
尾巴老长老长的
啊。
温迪叫了起来。
去看人鱼。
彼得狡黠极了。
温迪，
他说，
我们会多么尊敬你呀。
温迪苦恼地扭动着身子，就像他使劲要让自己待在育儿室的地板上。 可是彼得一点儿也不可怜他。
温迪，
这个狡猾的家伙说，
晚上睡觉时你可以给我掖好被子啊。从来没有人在晚上给我们掖好过被子。
哎呀，温迪向他伸出两臂，
你还可以给我们补衣裳，给我们缝衣兜，我们谁都没有衣兜。
这叫他怎么抗拒得了？
当然，这真是太有趣了，
他喊道。
彼得，你也能教约翰和迈克尔飞吗？
随你的便，
彼得无所谓地说。于是温迪跑到约翰和迈克尔床前，摇晃他们。
醒醒，
他喊，
彼得潘来了，他要教我们飞。
约翰揉着眼睛，
那我就起来吧，
他说，其实他已经站在地上了。
你好，
他说，
我起来了。
迈克尔这时候也起来了，他精神抖擞的像一把锋利的刀。可是彼得打了个手势，叫他们别出声，就像静听大人们的声音时那样。他们的脸上立刻露出乖巧的神色，全都屏住气不出声。好了，事事都顺当了。
不，等一等，
并不是事事都顺当。
娜娜整夜都在不停地吠，这时候不出声了，他们听到的是她的沉默。
灭灯，藏起来，快，
约翰喊道。在整个冒险行动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发号施令，所以在丽莎牵着娜娜进来的时候，育儿室又恢复了原样。房里一片漆黑，你还能保证说你听见三个淘气的小主人睡觉时发出的甜美的呼吸声？其实这声音是他们躲在窗帘后面巧妙地装出来的。丽莎正心里有气，因为她正在厨房里做圣诞节布丁。娜娜荒唐的一句使她不得不丢下布丁走了出来，脸上还沾着一粒葡萄干。她想，要得到清静，最好是领着娜娜去育儿室看看。当然娜娜是在她的监管之下。
瞧你这个多心的畜生，
他说，一点儿也不照顾娜娜的面子。
他们都安全得很，是不是？三个小天使都在床上睡得正香呢，听听他们那轻柔的呼吸吧。
迈克尔看到自己成功，劲头更足了，他大声呼吸起来，差点给识破了。娜娜辨得出那种呼吸声，他想挣脱丽莎的手，可是丽莎冥顽不灵。
别来这一套，娜娜，
他严厉地说，把娜娜拽出了房间。
我警告你，你要再叫，我马上就把先生太太从晚会上请回家来。那时候瞧着吧，主人不拿鞭子抽你才怪。
他把这只倒霉的狗又拴了起来。
可是你以为娜娜会停止吠叫吗？把先生太太从晚会上请回家来，那不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儿吗？
只要她看管的孩子平安无事，你以为她会在乎挨顿鞭子吗？
不幸的是，丽莎又回厨房做她的布丁去了。
娜娜看到没法得到她的帮助，就拼命地猛挣锁链，终于把它挣断了。
转眼间他冲进了27号公馆的餐厅，把两只前掌朝天举起，
这是他表达意思的最明白易懂的办法。
达林先生太太顿时明白他家育儿室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没顾上向主人告别，他们就冲到了街上。 现在离三个小坏蛋藏在窗帘后面的时候已经有十分钟了。
十分钟的时间，彼得潘可以做许多事儿。我们再回头来讲育儿室里的事儿。
现在没事了，
约翰从藏着的地方出来宣布说，
我说彼得，你真的能飞吗？
彼得懒得回答他，绕着房间飞了起来，顺手拿起壁炉架。
真绝了，
约翰和迈克尔说。
妙极了，
温蒂喊道。
是啊，我真是妙极了啊，我真是妙极了，
彼得说，他又得意忘形了。看起来好像容易，他们先在地板上试，然后又在床上试，可就是老往下坠，不往上升。
喂，你是怎么飞起来的？
约翰问，揉着他的膝盖。他是个挺讲实际的男孩。
你只需要想些美妙的奇异的念头，
彼得解释说，
这些念头就会把你升到半空中。
彼得又做给他们看。
你做得太快，
约翰说，
你能不能慢慢的做一次？
彼得慢的快的都做了一次。
我学会了，温蒂，
约翰喊道。可是他马上就明白他并没有学会，他们三个没有一个能飞一寸远，虽然就识字来说，就连迈克尔也能认两个音节的字，彼得却一个字母也不认得。当然彼得是和他们逗乐子，因为身上若没有吹上纤尘，谁也是飞不了的。幸而我们说过，彼得的一只手上沾满了纤尘，他在每人身上吹一点纤尘，果然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现在你们像这样扭动肩膀，
他说，
起飞。
他们都站在床上，勇敢的迈克尔第一个起飞。他本没打算起飞，可是竟飞起来了，一下子就飞过了房间。
我飞了，
他还只飞到半空中就尖叫起来。约翰也飞起来了，在浴室附近遇到了温蒂。
啊，太美了，
啊，太棒了，
瞧我，
瞧我，
瞧我。
他们都没有彼得飞得优雅，他们的腿都禁不住要踹蹬几下，不过他们的脑袋已经一下又一下的碰到了天花板，这真是妙不可言。起初彼得伸手去搀温蒂一把，可是马上又缩了回来，因为丁克林怒不可遏。他们上上下下一圈又一圈的飞着，像温蒂说的，跟上了天一样。
我说，
约翰嚷道，
我们干嘛不都飞出去呀？
这正是彼得想引诱他们去办的事儿。迈克尔准备好了，他要看看飞十亿里需要多长时间。可是温蒂还在犹豫。
人鱼呀，
彼得又一次说，
啊，
还有海盗呢。
海盗，
约翰喊道，一把抓起他的礼拜天戴的帽子。
我们马上就走吧。
就在这当儿，达林先生太太带着娜娜冲出了27号大门。他们来到街心，抬头望着育儿室的窗子，还好窗子仍旧关着，可是屋里却灯火通明。最叫人心惊胆战的是，他们可以看见窗帘上映出三个穿睡衣的小身影儿，绕着房间转圈儿，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半空中。不是三个身影，是四个， 他们颤抖着推开了街门。达利先生要冲上楼去，可是达林太太向他打手势，要他放轻脚步。他甚至努力让自己的心跳得轻些。他们赶到育儿室还来得及吗？要是来得及，他们该多高兴啊，我们也都会松一口气。可那样就没有故事可讲了。反过来，要是来不及，我郑重地向大家保证，最后的结局终归是圆满的。他们本来是来得及赶到育儿室的，要不是星星们在监视着他们。星星又一次吹开了窗子，最小的一颗星喊叫道：
彼得，逃呀！
彼得知道他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
来吧，
他专断地命令道，立时飞进了夜空，后面跟着约翰、迈克尔和温迪。达林先生太太和娜娜冲进育儿室，可是太晚了，鸟儿们已经飞了。
右手第二条路，一直向前，直到天亮。
这就是彼得告诉温迪到永无乡去的路。但即使是鸟儿带着地图，在每个方向照图找，按照他指示的路线也是没法找到的。要知道，彼得不过是想到什么就信口那么一说罢了。起初他的同伴们对他深信不疑，而且飞行是那么有趣，他们费了不少时间绕着礼拜堂的塔尖，或者沿着其他好玩的高耸的东西飞。约翰和迈克尔比赛看谁飞得快，迈克尔领先了。回想起刚才不久他们能绕着房间飞就以为是英雄好汉了，现在觉得怪可笑。刚才不久，可是到底有多久？在他们刚飞过一片海以后，这个问题就搅得温迪心神不安了。约翰认为这是他们飞过的第二片海了。有时天很黑，有时又很亮，有时很冷，有时又太热了。也不知有时他们是真的觉得饿，还是装作饿了。因为彼得有那么一种新鲜有趣的方法给他们找食儿。他们的办法就是追逐那些嘴里衔着人能吃的东西的飞鸟，从他们嘴里夺过吃食。于是鸟儿追了上来，又夺了回去。就这样，他们彼此开心地追来追去，一连好几里。最后，他们互相表示好意，就分手了。但是，温迪温和地关切地注意到，彼得似乎不知道这种觅食的方法有多么古怪，他甚至不知道还有别种觅食的办法。当然，他们想睡觉，这可不是装出来的，他们是真的困了，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只要一打盹儿，他们就直往下坠。糟糕的是，彼得觉得这很好玩。迈克尔像块石头似的往下坠时，彼得竟欢快地喊道：
瞧，他又掉下去了。
救救他，救救他，
温迪大叫，望着下面那片汹涌的大海吓坏了。末了，就在迈克尔即将掉进海里的一刹那，彼得从半空中一个俯冲下去，把迈克尔抓住。他这一手真够漂亮的，可是他总要等到最后一刻才使出这招。你觉得他感兴趣的是卖弄他的本领，而不是救人一命。而且他喜欢变换花样，这一阵儿爱玩一种游戏，过一会儿又腻了，很可能 下一次你再往下坠时，他就由你去了。
彼得能在空中睡觉而不往下坠，他只消仰卧着就能漂浮。这至少一部分是因为他身子特轻，要是你在他身后吹口气，他就飘得更快。他们在玩跟上淘淘的游戏时，温迪悄悄地对约翰说，你对他客气些。
那就叫他别显摆，
约翰说。原来他们玩跟上淘淘的时候，彼得飞进水面，一边飞一边用手去摸每条鲨鱼的尾巴，就像你在街上用手指摸着铁栏杆一样。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永无岛以及孩子们的故事。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成年人找不到的永无岛，凶猛的野兽，勇猛的印第安人，可怕的海盗，还有仙女和美人鱼，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小飞侠彼得潘》。
让语言插上翅膀，用声音传递真情。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